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71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湖北武汉大法弟子读三退署名必须严肃郑重所感。近日我阅读了明慧周刊第7087退党网站编辑部文章，三退署名必须严肃郑重，不能草率，后感受颇多。最深的一点就是三退署名不能当儿戏糊弄人，走形式应付差事，而是要认真负责，严谨踏实，神圣殊胜，理智智慧地去帮世人取化名，才能对得起被劝退的世人，才不负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回想起自己刚走出来面对面向陌生人劝三退时，心态不是很稳，怕亲和顾虑心较重，不能理直气壮地面对陌生人，只是与他们拉家常，讲些他们愿意听的吉利话。到了应该揭示主题，揭露中共恶党邪恶本质，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时，就拐弯抹角的从侧面迎回的去讲，这样对方听得似懂非懂，模棱两可。在这种情况下再告诉对方三退保平安，问对方是否加入过党团队，如果加入就赶快退。当对方说出自己入过邪党什么组织时，我马上就说些祝福词吉祥词，对方喜欢听的话就算是三退的署名了。至于对方听明白没有，是否知道自己的三退化名，就凑合糊弄过去了。回去后自己就把这些祝福词当作三退的化名了，很不严肃，没有真正达到讲清真相的目的。一次通过学习2011年3月明慧编辑部文章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和同修的善意提醒，认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究其原因，我发现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没有正确的思想做指导，没有用纯净的心态去做，责任感不太强。二，怕心较重，疑心多，顾虑重重，怕对方不理智，不愿退，甚至做出构陷的坏事。三，受党文化毒瘤的影响，做事情习惯浮夸，虚报，不实，假大空。四，求名的心较重，认为退的数量多，就证实自己是有能力，比别的同修强。由于做事不是在法上，效果也不太佳，影响也不太好，自己感到长此下去危险至极，于是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深挖其根源，并下决心规整自己的不良做法。就这样在实践中时时注意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刻刻提醒自己绝不能做不符合法的事情，严格要求自己。我在目前对陌生人劝三退的过程中，在三退署名上基本没有出现重名、不似人名、背后替人取名等问题。为了给同修们一些启发，我还可以说具体一点，就是在问清对方的姓氏后，征求能否使用对方的小名，或者告诉对方帮您取个化名叫某某， 即在姓氏后面加一个适合对方身份的吉祥的字或吉祥词。如果对方是老年人，就加上健康、幸福、长寿、安康或其中的一个字。如果对方姓王，化名就叫王健康。如果对方是中年人，就在对方姓氏后加上事成、顺利、美满、如意、吉祥、正义或其中一个字。或者以当时周围的建筑物的名称中某个字也可以作为姓氏去化名。总之，这个可以随机应变，只要我们用点心，是可以避免取名雷同、不规范的取名的。在劝三退过程中，为世人取了化名后，一定要重复一遍告诉对方，并加以解释其含义，对方一般都高兴认同。某些时候，由于人数较多，会出现回家后某个化名记不起来的现象，这时不要着急，先放心他，可能不一会儿又想起来了。如果实在想不起来，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去编造或者乱猜当作化名发表，这样很不严肃，也是党文化的表现，要维护退党网站的声誉和严肃性，讲清真相，实实在在把人救了才是根本目的。因为我知道本地还有一些同修在三退署名问题上还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把自己的教训和做法谈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大成的文章，题目是《劝素江》。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有的地区已经有 90% 的同修分别邮寄素江信件，或是在网上上传了电子信件，还有部分同修的素江状在整理当中，也有的同修还没有突破围绕自我和常人的怕心，处于犹豫之中，没有意识到素江不是常人与常人斗争，不是为了仇恨和报复，而是为了慈悲救人。做得好的地区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同修当中形成一个整体，让有文化能力的同修和先寄了素状的同修主动地去帮助不识字的同修，再去劝劝那些有顾虑的同修放下人心。即使自己不会写，让有文化能力的同修从明慧网找到现成的模板，再加上个人的具体情况，再整理整理就行了。其实，真正稳住心去做的时候并不难，只要做到信师信法，因为一切师父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我们去做了。做的过程就是修的过程，法会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已经参与了的同修都能认识到，这是当前大法弟子反迫害、慈悲救人的利器。平时一提到江泽民，没有一个不反对的；一提到共产党，没有一个赞成的。但是否明白法轮功好，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邪恶的？这回从素江之事上，更方便人们明白基本真相，从而得救。我们再从已经有的素江人数上来交流一下，1999年之前就有1亿人学过大法，就算经过这场迫害，还剩下1/10的人在修，那么大陆现有大法弟子也应该有1000万。经过3个月的努力，素江人数10几万。如果拿历史上的事来比，起诉一个国家元首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在大陆大法弟子的总数中，也只是相对于60-70个大法弟子只有一个人参与，这种情况下这个数字其实是相当小的。迫害能得到制止吗？残余的旧势力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16年前的425，先看看当时众人大上访的目的，不也是为了制止迫害的发生吗？可为什么425当天晚上问题好像是解决了，而2个多月以后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迫害彻底的发生了呢？当时有过万人和平上访，这个数字如果拿过去的古今中外的事来做对比，确实算是从来没有过的宏观规模。 但是当时有上亿的人学大法，也只相当于一万人当中去了一个人，能堵得住后面来势凶猛的全面迫害吗？换句话，如果当时比例有一千人去了一个，甚至更多，那说不定就能挡住了后面的这场迫害。也就是大法弟子正面巨大能量要超过旧势力的邪恶力量，那么这场迫害自然也就被制止住了。从法中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如果能在同一时间统一发正念，只要五分钟就能将这场迫害解体。这不就是全体大法弟子形成共振的力量远远大于旧势力的力量吗？再来说说常人中的势力。我们县有个河北村，村支部书记干了很多坏事，得罪了村里很多人。开始只有几个人站出来要求这位书记下台，但是根本没有用。最后全村的人都站出来一致要求书记下台，这时书记在乡里县里再有关系也没有用了，只好被迫换人。我们要求起诉江泽民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有仇恨要报仇，而是为了反迫害，为了更多的救度众生。再从大法修炼的角度来看，大法弟子大都经过了十几年的修炼考验，是否真的合格最后还得来一关。就像那个高考100分的试卷，最后还有一道40分的作文题，那谁愿意在这道作文题上交空白卷呢？参与速将人数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在进入法正人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能让大陆众生有个堂堂正正的全面的了解真相的机会，这不是更好的救度众生吗？希望各地区已经参与速将的同修能够花点时间对于劝速将再尽点责任，赶快去帮帮那些年龄大的不识字的有困难的同修，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速将反迫害大潮中，让中共邪灵邪教早日彻底解体，救度更多的众生。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同修重视发放真相资料。自五月份以来，速将大潮气势磅礴，势不可挡，大法弟子纷纷拿起笔来写速将状，寄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恶首江泽民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下的大罪，有力地震慑了邪恶。然而有部分同修寄出控告信后，就好像万事大吉了，就等着事态的发展，因此还是和往常一样，每星期拿着几份真相资料发出去就完事了。还有的同修什么也不要，认为众生现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谁还看那些东西？还有的认为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只要做面对面讲真相就行了，不需要再去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了，甚至有的协调同修也有这种认识。面对面讲真相固然不错，但想想我们一天甚至一个月又能讲退多少人呢？我们不能只在背后轰轰烈烈地控告江魔头，而常人却不知情。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再配合真相语音电话，就能很快将速将的信息广而告之。这些年来遭绑架的同修大多数是被不明真相的常人诬告的，我们虽然做了大量的讲真相的事情，可有些地区很多村庄还是很难看到真相资料。我们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反迫害历程，经受了难以承受的磨难，邪恶的黑窝里至今还关押着我们的同修。今天慈悲伟大的师父又一次给了我们树立威德的机会，我们何不像精进的同修那样放下自我，走出个人修炼状态，赶快救人呢？我们控告江泽民的目的也是在清除邪恶， 挽救被谎言毒害的世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立下的史前誓约，也是我们现在的责任与使命。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圆寂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帮助农村同修素江的修炼体悟。我在排除一切干扰完成了素江投递后，本地有几位老年同修还没有开始办理素江，来找我帮助他们整理素江的材料。在他们口述的基础上，我帮助写成了控告状，然后带他们去邮寄，最后帮助在明慧网上登记。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大的提高。有个同修哭着说，自己以前没做好，现在要重新做好，最后要跟上正法进程，助师正法。在我弟同修基本上都参与了素江后，我想到要回老家去帮助农村同修参与到素江大潮中来。我把这个想法跟两位年轻同修谈了，他们都很主动地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自家的生意，随我去农村帮助同修参与素江。于是我们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下乡，于7月9日早8点准时出发了。中午到达后，我立即去找了两位同修，叫他们去通知城关附近的同修，晚上到我家集中，切磋交流素江的事情。为了抓紧时间，当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就开车到下面乡镇的一个偏远的农村去，因那儿有5位大法弟子。当天下午来了4位同修，他们从明慧网上和新唐人电视台上都知道了素江的消息。我们一说这次来是帮助他们素江的，他们都很高兴。他们一个一个的讲，我们一个个的做记录，然后整理成文字后，用模板的格式打印出来，一直忙到晚上7点钟，4个人的素江材料才全部完成。这时同修已经做好了晚饭，要留我们吃饭再走。因考虑到县城的同修可能在我家等着，所以就没有顾上吃饭，赶回了城里。到家一看，有10位同修已经在我家等候1个多小时了。我前2次回来跟一些同修交流了起诉江泽民的事情，因家乡大法弟子人数很少，总共才10几个人，邪恶盯得紧，迫害比较重，在怕心的作用下，一谈素江都不敢表态。另外老年同修多，文化水平低，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不知如何动手写控告状，感觉很困难。听说在我们去之前都没有打算写。我们坐下后先集体发正念，然后将明慧网上的素江文章读给同修们听，并谈了现在素江的情况。大家听了触动很大，我又把自己写的素江控告状读给他们听，大家听着听着渐渐地去掉了怕的物质。有位老年同修说，你受到的那些迫害都是真实的，我们也一样，开始我很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不怕了。10几年来他们不许我们说话，现在有机会，我要起素江。接着同修们纷纷询问怎么素江，我们同去的女同修就给他们讲解了刑事控告状的通用部分和个人部分，以及其他模板需要哪些个人信息及步骤。第一是把你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例如你是怎么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后身心受益的变化， 以及720打压后受到哪些迫害和损失，然后把你要达到什么要求谈出来，我们就可以帮你填写并打印出控告状来。第二，你们每个人都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三份，在诉状上签个名，按上手印，就可以到邮政局去发特快专递，邮递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大家一听诉将并不复杂，就纷纷表示愿意参与了。晚上同修临走时，我说诉将的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大家回去多学法，多发正念，诉将也是天相的变化，是正法进程的一部分，师父在看着我们呢，只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就一定能成功。如果想要我们帮助整理材料的，明天或后天到我家来，大家都说可以，明天分批来办。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人集体练完功后，学了一讲法，就来了两位老年女同修，他们谈得朴实感人。一位同修说，他因病十几年没起床，是一个快死的人。同修来他床前给他读法教功，半年后一身病全好了，现在20多年没生过病，吃过药，在修炼过程中还见证了许多神奇的事情，亲戚朋友邻居许多人都是通过他身体的变化而相信法轮大法好。另一位同修说，他到安徽去参加师尊的传授班，当时是女儿和女婿向他抬去的，学习班结束后是自己走回来的，连老伴儿都不认识他了，周围的人都感到大法太神奇了，从而相信大法，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仍无病一身轻，十分感谢师尊的救命之恩。他们的共同愿望是要通过自己的真实事实，通过起诉江泽民，让世人都知道大法好，救度那些迷中的众生。我们顺利地给他们办好了诉状，并告诉他们如何填写快递单，如何邮寄，需要些什么附件。他们当天下午就去办理投递，下午又接连来了几位同修，我们三个人一个记录，一个写材料，一个打字，一条龙的工作，一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当天共完成了7个人的诉将材料。第三天一大早，有一位2008年因看到真相资料而得法的新同修来办理诉将材料。他诉将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是十分残忍的罪行。他当时看到这个活摘器官的资料后，和妻子伤心痛哭了一整个晚上，很长时间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想通过起诉审判江泽民，使这样的迫害立即结束。接着协调同修又去把另一个乡镇的一位农村同修找来了，我看到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就与他切磋。其实这位同修原来很精进，大法遭到打压后，他是我县第一个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后来他一个人在农村修炼，3件事就没有保证，现在身体不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自己还看到自己肚子里有2条蛇和1个蛤蟆。我说要多学法，多发正念清除他，他是共产邪灵，低灵拜物，别人发正念时你没发，他就会跑到你身上和你的空间场内躲起来，对你造成危害，会毁了你的。他说原来是这样啊，没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在他办完诉将手续后，他说自己没做好，愧对师父，执意拿出500元钱来做大法资料。我们男同修开车送他去发快递后，还开车把他送回家，一路上一直给他发正念清除。后来我又叫县城里的同修集体帮他发正念， 我也发正念帮他化掉了这些坏东西。我想这次素江他能赶上来，说明师尊的慈悲给他又一次得救的机会。为了不落下同修，第三天下午我们又到两个不能来的同修家里去帮助他们办理素江。一个是去年才得法的新同修，因股骨头坏死常年瘫痪，得法后现在有很大好转，已经能做饭做家务了，但还不能走远路。我去告诉他素江的事情，他说江泽民执政时贪污腐败，他未修炼之前在工厂上班，我们工人只有工作没有钱拿，他早就想起诉他了。现在这样好的功法被他打压，使我们有病无钱治，又不能堂堂正正的修炼，受到歧视，所以更要控告他早日结束迫害。另一位是离休的88岁的老年同修，得法前身体很不好，常常感到死神的威胁，他把遗书都写好。得法后虽过过几次大的病业关，在师尊的呵护下都闯过来了。他妻子比他小很多岁，平时也帮他发资料和讲真相，很支持他修炼，可这次看他要起诉江泽民却不同意了，说怕他年龄大被迫害受不了。我去拿诉状时，老同修被他锁在屋里，我们进不去。老同修打开窗户说他很想诉江，但妻子反对，还把门反锁了，印泥也拿走了。我说你知道你是师父延续下来的生命，现在到最后了，你不跟上来，那你今后怎么办呢？素江并不缺你一个人，但对你个人来说，跟不跟上来，提不提高上来，是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啊。他说，我知道，你帮我写的诉状太好了，反映了我的实际情况，你去帮我找个印泥来，我签上名，盖上手印，你帮我寄出去，钱帮我垫上，以后还你行吗？我看他本人很坚定，就按照他说的帮他投递了。第四天我们三人又返回到农村，想去帮助那位在高山上的残疾同修办理素江。这对于我来说需要下很大决心的，因为从县城开车要走几十里路才到那个村子，到村后再从山脚下爬到山上去，一来一去就要一个多小时。两位年轻同修都很积极往上爬，而我始终有畏难情绪。想到我60多岁了，而且体重有160多斤，上山很吃力，上一段就不想再走了。但是我又想，同修是位孤寡残疾人，生活十分不易，修炼这么多年了，不能把他落下呀，就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上去后见到同修，他很感动，他跟我们说他是89年得的类风湿病，双脚瘫痪，不能行走或参加生产劳动，田地都荒废了，生活十分困难，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他自己走了。为了求得政府照顾，到处写信上访，成了上访专业户，但是求告无门。1998年在侄儿的介绍下有幸走入大法修炼，身体健康了，山上山下到处可以走了，再也不去上访了，在家把田地种好，生活富裕起来了。可是99年江泽民下令打压法轮功后，乡镇派出所、村委会上门抄家，没收了他的大法书籍，他讲真相被恶警狠狠地打耳光，以后还一年几次上门骚扰、恐吓、谩骂，不准学法练功，致使他旧病复发，又不能走路了。他说，法轮功把我从残疾人变成一个好人，共产邪党江泽民又把我从好人变成残疾人，现在更是丧失了劳动能力，无任何生活来源。乡镇和村里还因我修炼法轮功取消了我的低保， 我看到他的房子到处都是潮湿的水印子，生活十分简陋，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还坚持修炼，相信大法，相信师父，心中既难过又很感动，心想来得值得，不能落下他。他天国的无量无际的众生还在期盼着他回去呢。因为他的两个哥哥也是同修，我们就在学法练功，发正念，成立学法小组，互相配合上与他们进行了切磋交流。临走时，我将身上带的300元钱悄悄地留给他，他发现后坚决不收，又叫人带下山还给我，我真不知如何帮他才好。傍晚7点钟，我们3个人带着16位同修的溯江游地回执，和一种对农村同修的牵挂与祝福，既高兴又十分疲惫地回到了省城。过2天后，我上网查询，16个人中有9人控告状被高检签收，有7人控告状被滞留在北京航空处理中心。我及时帮他们在明慧网上做了登记，同时对于投递的2种结果，我悟到除邪恶干扰外，也可能与个人的修炼状态有关。我及时打电话回去告诉他们结果后，叫他们多学法，多发正念，提高自己，解体阻碍。直到7月9日，又有4位同修的诉状被高检签收。对于这次走出去帮助下面县市农村的同修溯江，我有以下几点体会。一，帮助农村同修溯江真的很有必要，因为农村同修很少有上网的，信息相对闭塞，对溯江在认识上有很大的差异，需要我们去交流和推动。同时农村同修普遍文化水平较低，一部分人写字都有困难，更写不了溯江材料，真的不知如何动手溯江。这次要不是我们去帮助他们，我县的溯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展呢。二，对于志愿去农村的同修，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首先要有很大的慈悲心，放下个人利益。像我们这次同去的两个同修，一位男同修自己的生意教别人做，开上私家车下乡4天时间，那位女同修也放下很多事情，挤出时间去支援农村的。三，农村条件差，交通不便，有时翻山越岭，还顾不上吃饭，觉也睡不好，天气炎热，又累又饿，所以要求我们同修要有吃苦的精神，再者要求做到无条件配合，互相圆融，耐心周到，尽职尽责。在人员少、时间短、工作量大的情况下，做到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同时还要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排除一切干扰，心在法上才会顺利进行。总之，下到农村去帮助同修溯江，是一个修炼提高、去各种执着心的好机会。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尽量的走出去，帮助农村同修溯江，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溯江问题谈信师信法。昨天我把溯江形式控告书刚刚寄出，感觉给自己的修炼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重新精进起来。下面我把这段时间自己的体会借明辉一讲与大家交流一下。 看了师尊最近在纽约法会上关于素江的讲法，我们能明白师尊对素江的认可。师父以前也讲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网太多的法，而明慧网在五月之初就已经开始了素江的栏目，现在素江更是明慧报道的主流，因为素江牵扯到正法进程的推进，牵扯到更大限度的救度众生，也牵扯到了我们个人的修炼。我过去也属于那种不争气的弟子，在过去的迫害中也是没有一次能够堂堂正正走过来的，在压力下写过所谓的悔过书。在五月素江开始，我一直觉得自己正念不行，以前就没有堂堂正正走过来，现在行吗？迫害的阴影一直萦绕心头，我总认为素江是那些在常人中有社会影响力或者修得好的同修们该做的，没把自己摆在大法弟子当中。现在正面临素江，我们真应该好好向内找一下，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从整体上把握好配合好。从师父的精进要旨中的挖根那篇经文，到425到720之后讲真相，到传酒瓶，到神韵卖票转到主流社会中来，我们都能体会到怕心和人的观念的障碍对正法和修炼的影响，其实就是一个信师信法的问题。而从法中我们都知道信师信法才是最安全的。试想如果当年425全国有一亿大法弟子去了，不是一万而是千万，99年的迫害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越往后上北京就盘查越多，因为都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有很多人后来都是抱着不纯的心或者大帮轰的心。试想在明慧推出素江栏目后，如果我们立即就能跟上正法进程，发出的控告信不是现在的12万而是200万2000万，对于正法和救度众生又是一种怎样的效果呢？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走过来的路，从人的角度上讲是一首壮歌，从神的角度上讲这是熔炉在冶炼真金的过程，修炼中就会有大浪淘沙，这一切都将留给历史，也许会永永远远地流传下去。大法弟子在这个期间做的好与坏，这件事情过去了就没有回头的机会，因为那个邪恶已经不存在了，那些邪恶逐渐的被销毁的已经没有能力了，想要再来考验你重新让你走一遍的机会都没有了，自己做的什么样呢，可能就是什么样了。好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你都应该做好做得更好，赶快把那些不足，把那些不应该有的去掉。对安全有顾虑的同修不妨想想，起诉江真的就不安全吗？非也，关键是我们的怕被迫害的执着心在作怪。学员开始真名实性的诉江，使很多学员产生了怕心，不能及时跟上正法进程，而没有及时突破自我，在法上去认识法圆融师尊所要的。想问一句，正法到底是谁在主宰，创世主还是救世力？当然对于此种情况，修炼是属于个人问题，师尊肯定不会去强求任何人，这是又一场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自己真心走出来才算。回想我们在1999年江轨刚刚迫害大法的时候，当时江轨还当政，我们都敢去北京直接上访告他，相比之下现在的环境如此宽松，寄刑事控告书还有什么难度呢？修炼人不是要一直保持精进如初的心吗？是不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随着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深入，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宽松，家庭和生活越来越温馨，是不是在安逸中难以精进了？可是别忘了，大法让弟子不离世俗的修，可是我们的心念却要时时能在方外，才能出三界。也不要担心任何人会不好接受，回想1999年720之后， 要不是师尊的九个月的巨大付出，还有宇宙的你我他吗？连江鬼一伙的命也早就没了。从法中我们知道，从史前到现在，师尊都在造就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主佛有誓约在先，才使今天的我们成为众生瞩目的生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对宇宙众生来说，最大的善念就是对师尊正法无条件的认同。在正法进程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任何一个众生都能因自己对正法的善念而被创世主选择，是生命永远的荣耀。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我们能否不给自己亿万年的期盼和回归，给救度众生留下任何遗憾？一切都是师尊有序的安排，包括当前的反腐肃僵，不都是在给我们早就做好铺垫了吗？一切都是师尊有序的安排。经过了这么多年，江鬼日薄西山，人神共愤，给江鬼留下的时日已不多，难道我们还要常人给大法平反吗？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这一建立宏大威德的机会留给了我们。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告诉我们，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回想当年的425，全国有一亿大法弟子只去了一万，我们已经错失了良机，给正法和生命带来了永远无法弥补的深深遗憾。看看眼前师父说的全民反迫害的天象，众生需要我们引领，师父在安排正法进程的同时，也在同步安排着我们的回归纯净自我。回想这么多年，我们在铺天盖地的打压中吃过无数的苦头，那些被迫害扭曲的怕心和观念也到了该去掉的时候了，特别是那些在迫害压力中做得不够好的同修，这也是师父给的一次重新洗刷自己污点的机会。去掉这些，用我们从大法中得到的正念正觉来代替他们，彻底走出人，走向天体的更高大穹，成为新宇宙主掌宏大天体的王和主。同修们，不管前面的路还有多长，信师信法是绝不能改变的。正法进程的每一次变化都需要我们抛弃人的观念，以致所有旧宇宙的从低到高对大法的变异观念，做一名合格的宇宙保卫者，从而成就未来的觉者。现在的世间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习场地，考验着每一个大法弟子能不能拥有天上觉者的担当。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恳请北方同修打电话救度南方世人。一直想提笔写这个建议，由于自己的惰性一直未动笔。看到敏慧网几篇文章提到北方同修用手机自动拨打，反复打给北方的人，终于促使我写这篇文章。请东北、华北地区的同修，是不是可以转变一下讲真相的方式，用手机救度南方的世人？东北、华北地区的同修，用手机劝南方的世人，优势有三点。东北、华北地区是大陆同修人数最多的地方，同修们得法早，法理清晰，真相资料发放多而广。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也非常多。曾听北方的同修讲，他们那里的地区已经做到发放真相资料无处不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无人不知的地步了，已经形成大气候。而南方则同修人数少很多，而且都集中在市区和县城里， 很大一部分的乡镇只有几个同修，甚至有些乡镇根本没有同修。由于同修人数少，发放真相资料范围仅限于县城及周边的乡镇，很多村落发放真相资料是空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就更少，甚至相当一部分同修没有真正走出来，只限于学法练功发正念的状况，状态好一些的一个星期发几份真相资料。优势二，北方各省人口相对南方各省人数少些，北方各省明真相做了三退的人数却多许多。看到许多北方同修交流文章写道，很多世人已经被同修劝退了，有些北方同修被迫害了，很多百姓敢签名按手印联名营救同修。而南方是个什么情况呢？华东、华南地区是大陆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可是相当多的人不明真相，三退人数少。有的人虽然做了三退，但由于看的真相资料少，也不十分明白为什么。绝大多数接听电话的南方世人的表现是，听几秒或十几秒就挂机，经常有人破口大骂。我曾去过上海、安徽、濮阳、茂县、湖南的长沙、江西的福州，几乎没有看到真相不干交，反而看到是江西、湖南农村许多农户还贴着毛魔头的像，还有邪党刷的邪恶标语。而北方各省人口相对南方各省人数少些，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三省总人数之和相当于广东一省人口，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总人口6亿多，将近全国总人口的一半。而明真相得救度的世人有多少呢？因为自己看不到，也不好揣测，但觉得不容乐观。优势三，北方同修普通话标准，南方人容易听懂。东北、华北地区是北方方言区，是普通话的发源地。纵然北方同修普通话带有方言口音，南方人还是能听懂的。而南方则不同，一个县里靠南边的人讲话，靠北边的人就听不懂。俩人交流必须要用普通话，更何况上海话、闽南话、广东话了，根本是一句也听不懂。即便南方同修有心想用手机劝三退，由于普通话不标准，效率也不高。具体做法需要大家商量，不知一种。初步想法是，也许可把南方一个省的号码段选出十几个或几十个，用软件号码管理程序一二生成乱序，再分别装给其他同修，这样就减少重复拨打的出现。建议最早使用的号码段135、136、137、138、139、156、158、159、130、189，这些号码段北方同修可以直接真人通电话劝三退，因为这些号码段的世人基本上都听过真相语音了，而且这些号段实号比较多，直接劝退效果更好。其他的号码段可以先用自动拨打电话拨打一遍，提出实号再直接劝退。现在电话卡不太好买，可能勉强北方同修了。一个号段就是10000个号码，南方的同修少，一个人一天几台机子同时打还口讲，一天打不到多少号码。望着这一个省几千个号码段，有时由于修得不好，急躁心上来了，会欲哭无泪，着急呀。当然方法不止一种， 如果有新作，是可以通过各种搜索方式找到可用的号码。恳请北方同修根据自己以及地区的实际情况，帮帮南方的同修，救救南方的世人。建议已经来到南方的同修，能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多待些日子，或者留下来和南方的同修共同救度世人。南方同修更要积极做好三件事，多发放真相资料、真相光盘。在打电话过程中，能被劝退的世人十有八九是看过真相资料的，听过真相语音电话的。不管身在何方，就是那一方众生的希望，希望同修携起手来救度更多的世人，早日完成我们的使命。自己所在层次的体悟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或者可进一步做好的地方，请同修们多指正。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孩子在五岁前，我基本上是读法给他听，慢慢的红岩上的一些诗他听的遍数多了，很自然的就会背了。五岁开始教他读转法轮，开始读一段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一个字需要告诉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后才能记住。慢慢的读法的速度开始加快，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教孩子读完了一遍转法轮。这时转法轮上的字他基本都能认了，以后孩子就可以跟大人一起读法了。每当孩子读错字、加字或落字时，都给他及时纠正，再让他把读错的这一句重新读一遍，以培养他做事严谨的习惯。随着转法轮他读得越来越流利，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有时读法不像最初读法时那么用心了，于是我便有意识地给他读一些明慧网上同修背法的文章听。听了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后，孩子跟我说，妈妈，我也想背法。这样顺理成章的，2009年9月，也就是孩子7岁开始背转法轮。最初开始背转法轮时，一段法需要几天才能背会，他每背一段法觉得背得差不多了，就来找我考他。我要求他每一段法需要做到一字不差、不卡壳、不重复的背对3遍，才能开始背下一段。这样一段法就需要考他几遍甚至几十遍。就这样，他基本上每天都坚持背法，少时几段，多时十几段。孩子用了27个月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接着他用了12个月的时间背完了第二遍转法轮。我再抽时间和他一起学习各地讲法和新经文。孩子在读法背法的同时，我也开始教他练功。开始他不是很情愿的练功，尤其是练第二套功法。除了累之外，起初时常会出现头晕恶心的练功反应，打坐也不想多坚持。于是我便找明慧网上同修，尤其是小弟子如何精进的修炼故事给他听。慢慢的，他练功畏难情绪开始少了，抱轮时也不再难受了，而且还很愿意打坐。有一次打坐时腿疼也不拿下来，坚持了2个小时。除非极其特殊情况外，只要在家他背法练功基本上没间断过。而且我规定每天只要背完法练完功，其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样他就养成了每天先学法练功再玩的好习惯。选自文章《走正修炼路，圆满随师还》。大家睡去了，我躺在床铺上睡不着觉，大脑翻江倒海，回想着被提审时做好与没做好的每一幕，猛然想起师尊的这首诗：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红银三生生为此生。就想我们夫妻都判刑，有多少众生不都毁了吗？家人、单位的同事、社会上的亲朋好友、同学及迫害我的警察，这些众生不都毁了吗？不行，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强加的， 我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这场迫害，我要听从师父安排，绝不能让邪恶达到毁众生的目的。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打出我在法轮佛法中修出的慈悲与善念，化尽迫害我的警察后面操纵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让警察的善的本性反出来，善待大法弟子。打出这一念后，发正念时感觉到正的能量往出打，善的力量在化尽邪恶。似水非水中一句诗打入我脑中，一念震惊大穷外。醒来后我知道这是红银三正法中的诗句，因被非法抓捕前，我把红银三已经背下来了。我知道是师父用这句诗鼓励我，在以后的非法提审中，我用正念面对警察，正告他们刑讯逼供是违法行为，并向他们讲真相。他们的态度由刚开始的狡辩渐渐变为和善。每次发正念，我都像前面那样向警察打出善念，同时不忘自己身为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对犯人讲真相，劝三退。一段时间后，警察告诉我，我们考虑你的家庭挺出色，孩子也那么优秀，保你一个公职。文章有删改，选自文章《善的力量》。我最初用人的眼睛判断，认为他妻子同修的佛性没有出来，属于下士，之后又用人的观念判断，认为他不实修，可能是下一批得法的大法弟子，所以人为地放弃了他。现在我明白了，是不是大法弟子是师父说了算，作为弟子只能是协助师父完成师父所要的。师父在《红银三洒甘露》中说，生在人世未等法，别被谎言挡归路。那么无论他的外在表现是什么，作为与他缘分最大的丈夫同修，我就是要达到不被外界假象所动，唤醒他的真我，起悟他的正念，与他一起携手走在修炼的大道上。我诚心想让他回到大法弟子修炼中来，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干扰他得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我在与他相处过程中无条件向内找，只看自己的不足，比如他说我不谦卑，我就找自身存在着自以为是的心和证实自我的心。他说我不注意安全，我就注意袖口并注意手机安全。他不让我出去，我就找自身是否存在着干事心。扎扎实实修自己之后，一天他发自内心地对我说，我看到你的变化了。之后每天都有不同的同修过来家里看望他，与他交流，试图打开他的心结。他由最初的不喜欢同修来，到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同修，最后甚至同意一个同修住到我家来与他一起学法。通过学师父的近期讲法，他彻底明白了，从彷徨中走了回来。选自文章《扎扎实实修自己之后》。我在讲真相中会碰到一些穿制服的，以前一般就绕过去了。有一天我在公路上讲真相，劝世人三退后，迎面走过来一男子，穿着警服趔趄着走过来，大概是脑病后遗症。当时我要讲真相救他的愿望很强烈，可怜的世人啊，受这份苦，顾不得他的职业了。我告诉他真相，劝三退后，他认真地看起真相资料来，还要求我帮他儿女退档。原来他穿的是别人的衣服。我总去市场讲真相，可是对那里穿制服的人还是没讲过。这天碰到一个穿制服的，我犹豫着临走，终于还是开了口，笑着对他说，你这身衣服让我差点少说话。于是同他讲起法轮功真相。他问，是法轮功吗？有碟吗？我就看不惯当今社会的那些事儿，差点被人的观念阻挡，错失这些有缘人。我心里感激师父借他的嘴鼓励我，谢师尊。今天在集市上碰到一个戴红袖章的人买东西，我上前搭话，讲真相，劝三退。他一开始说入团，我一转身看着他的袖章，他不好意思嘿嘿一笑，承认自己是个党员。我说，退了吧，抹去你入党时发的毒誓。 他连连点头。将真相中不能被假象迷住，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本着一颗救人的心，慈悲救众生，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选自文章《不要被假象迷住》。在转法轮里，师父把显示心拿出来单讲，我悟到显示心和妒忌心一样，也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常人社会中，时时处处显摆自己的人也是很招人讨厌的。作为修炼的人，是要把这些心彻底去掉，连根拔掉的。深层次的想想，人为什么要显示自己呢？无非是想抬高一下自己，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在别人的赞誉声中享受那种优越感。说到底，还不是为了情吗？为了私吗？可我们不就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吗？不修取这种私，能圆满吗？冷静下来想一想，一个生命无论有什么样的特长和优势，都是造物主赐予的。就像鸟儿会飞，鱼儿会游水一样，有什么可显示炫耀的呢？没有造物主的赐予，一个生命再努力，又能改变了自己什么呢？而作为大法弟子，承负着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生命，每个人有什么特长，或在哪方面做得好一些，能是偶然的吗？文章有删改，选自文章《也谈显示心》。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